第二十九章，祝修女炼净灵魂，准备日内瓦之行。天主一方面要我舍弃一切来侍奉他，另一方面却令缠绕束缚我的家庭锁链更坚固。如今我若离家而去，就将是我的罪过呀，因为我婆婆现在对待我实在太好了，恐怕我的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。我只要稍微有一点病痛，她就难过的流下泪来。她说她极尊敬我的高尚品德，我相信她的突然改变是因为她知道有三个人曾向我求婚，而且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比我更优越，但是我都拒绝了。她还记得他曾批评我说我没有再婚，只是没有机会罢了，而我却默不作声。其实我确实有许多机会再婚，去过更富裕幸福的生活，因此他惧怕他对我那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会使我萌发再嫁的念头，借以名正言顺地脱离他的虐待。果真如此，他担心我的孩子们会受到伤害，所以他现在对我关怀备至，亲切地善待我。总之，主啊，是你使他认清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把他冷酷苛刻的性情改变成温柔和善。我病重的卧床不起，我以为天主欣然接受了我要牺牲奉献一切给他的意愿，而且现在他还要我牺牲性命呢。当我卧病在床时，婆婆一直在床边陪伴着我，她常泪流满面，证明她心里还是很爱我。我非常感动和感激她，更爱她犹如亲生母亲一样。她年事已高，我又怎么忍心离开她呢？那位经常给我麻烦的侍女，现在也对我特别亲切友善，还到处称赞我，说我是个真正的圣人。其实我离圣人还远呢，他很殷勤地服侍我，还恳求我宽恕他以往使我受苦的过错。我与他分别之后，他因忧郁而病死了。有一位才华出众的神父，颇有灵修精神，他受了诱惑，要去参与一项工作。尽管我极力劝阻他，因为我深信天主绝不会要求他这么做。而且我担心这可能是一个陷阱，会使他因此堕落。他虽然答应我不参与，却暗中接受了那项工作，然后设法躲避我，并加入那位诽谤我的神职人士的队伍，逐渐失去了天主的恩宠，不久便去世了。那时我正在乡间，天主让我感受到他在炼狱中的痛苦折磨。我不断地为他祈祷转求，做刻苦赎罪善功，经过48个小时后才感应到他得救了。在我经常去的女修院里，有一位修女正进入了炼净的神修境界，但修院里的人都以为她已经发疯了，他们把她锁在房间里，这几乎毁了她的一生。凡是去看她的人都认为他已变得神经错乱了，但我知道他是个虔诚的人，便要求会见他。当他走到我面前时，我感应到他就像来自炼狱的炼灵，我顿时恍然大悟，他并非神经失常，而是天主正炼净他的灵魂。我就恳求院长说，不该将他关锁起来，同时也不要让任何人去看他，请院长信任我，就让我来照顾他。我相信他的情况会改善。后来我发现，最令他痛心的就是别人把他当作疯子。我就劝他应该忍受这些耻笑，作为牺牲奉献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曾在黑洛德王面前被人当作疯子奚落戏弄呢。他把这种牺牲奉献给天主之后，心情立刻平静下来。 因为天主要洁净他，所以他驱使他，以所有他往日最执着热爱的事物完全分离。他非常敬爱他的眷长，平日渴望见到他，想多亲近他。如今每当院长靠近他，他的心灵不由自主地感到极端的厌恶和憎恨。对于他过去特别热心喜爱的灵修善功，也有同样的感觉。他以前能够一连几天跪在圣体前默祷，现在却无法朝拜圣体一会儿，这样更让人们相信他已经疯癫了。我却深信不疑，天主在炼净他的灵魂。最后，在他经历了各种心灵的苦难考验之后，他的院长终于写了一封信告诉我，我观察判断得很正确，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疯疯癫癫了，确实像是已经脱胎换骨，换了一个人，如今纯洁的像个天使。那时，天主唯独让我知道他的灵魂状况。我的天主啊，这就是你开始赐给我辨识别人灵修境况的特殊恩典，而且这种超性能力越来越强。在我离开婆婆的家之前，1680年的冬季是这些年来最漫长、最寒冷的季节，因此庄稼欠收，这正是我施舍的好机会。婆婆也欣然与我一同慷慨施舍，她确实改变了。我感到非常惊讶，更欣喜万分。我们在家里施舍的面包，每星期有96打之多，还有私下送给那些羞怯的穷人的面包，比这个数目更多。我还提供工作给穷苦的男孩和女孩。天主真是祝福了我们。虽然我们这样倾囊施舍，而我们的家庭丝毫没有损失。丈夫去世之前，婆婆曾对她说，我的慈善布施必定会使我们的家庭败落。尽管丈夫本身就乐善好施，在他年轻的时候施舍给穷人的钱已经相当可观，婆婆对她喋喋不休的唠叨，丈夫因此就吩咐我，凡是我动用的金钱，包括家庭的生活经费，购买任何物件都要详详细细地记在账上。他的意思是要知道我究竟施舍了多少钱，正使我非常为难。因为我们结婚了11年，他从未要求我这样做过。最令我担忧的就是真正需要救济的穷人会因此得不到帮助了。然而我服从了丈夫的要求后，施舍并没有因此而减少，同时发现，尽管我没有详尽记下施舍的数额，而我支出的费用分文不差，这令我非常惊讶，这真是天主上至安排的神迹呀！我的天主啊，我非常清楚明白，这些钱财来自您的宝库，因为天上和世间的所有一切完全属于你。我只不过是你的管家，就应当更慷慨的施舍。啊，如果人们都明白，施舍不但不会使他们蒙受损失，反而会倍增他们的钱财，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幸福，那么人们就会争先恐后的慷慨施舍了。世上有多少无谓的浪费，如果能够妥善运用的话，就能使更多可怜的穷人得到分饱呀。而且天主也会赐给慈善施舍的家庭更丰沛的奖赏和恩宠。我在家守寡期间面临重大苦难的考验，考验从丈夫去世前3年开始，一直继续到他死后4年才停止。那时我住在乡间，有一天仆人来告诉我，在路上有一个兵士快要死了，我就让他们把那个兵士抬到家里来，叫仆人准备一个地方照顾他。他在我家住了14天之久，他在军中患了严重的痢疾，散发出恶臭，令人作呕。家里的仆人虽然很乐意帮助他， 但是谁都不敢靠近他，所以我只得亲自照顾他。当我去清洗他使用过的器皿时，我从未做过这么难受的苦差事，每次只能用一刻多钟的时间去看护他，因为那气味实在难闻，我常感到恶心想吐。可是我还是一直悉心照顾他。我的天主啊，在你的仁慈护佑下，我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。虽然我有时也让身上长脓疮的穷苦病人在我家里住，替他们清洗脓疮，可是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疾病。我终于让这个可怜的兵士领受了临终圣事，他才安详地去世了。这时我感到非常烦恼和忧虑的，就是放不下孩子们，尤其是小儿子。我特别宠爱他的理由是他的天性倾向善良的一方面，他的一言一行都符合我对他的期望，所以我想到，如果将他交托给别人教养和教育，恐怕冒着很大的风险，真令我左右为难。我觉得必须把女儿带在身边，因为三年来她一直生病发烧。然而我的天主啊，在我离开前四个月，你特别眷顾护佑她，使她出乎意料的完全康复了，可以和我同行。天主紧紧的与我结合的亲密无间的关系，永远胜过世间的血肉关系。我与主神圣的婚姻盟约，使我有责任必须放弃一切，跟随我的敬佩到主喜欢我去的任何地方。虽然在去之前我往往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这是否符合天主的旨意，但去了之后就绝不怀疑那是他的旨意了。尽管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，因此趁机就我所遭受的耻辱和苦难来判断我的行动，认为都是错误的，是幻觉和我的幻想。其实正是这些与日俱增的迫害和无数稀奇古怪的十字架，包括我现在被囚禁在监狱，向我证明这的确是天主的旨意。我觉得自己毫无保留地舍弃一切，就是要忠贞不渝地服从天主的圣意。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证明这个道理，他曾应许像我这样为挚爱主而舍弃一切的人说，凡是为了我，为了福音而舍弃了家园、兄弟姐妹、父母双亲或儿女及田产的，在今生他必得到百倍的家园、兄弟姐妹、双亲、儿女和田产，当然也会有迫害，他们在来世将得永生。我的主啊，我难道不是得到百倍了吗？通过你对我的完全拥有，通过在患难痛苦中你使我坚定不移，通过在四维的惊涛骇浪袭击下你使我心如止水般的宁静，通过在戒备森严的牢狱中你使我感到海阔天空，有无限的心灵自由与说不出的喜悦。在你命定的时机未成熟时，我绝不奢望脱离这牢狱，因为我热爱我的锁链，我对于一切都一视同仁，吉凶不避，宠辱不惊，因为我已经没有自己的意志，只有天主的爱与他的旨意。天主充满了我的心灵，我已融入天主内。我的感官天性固然厌恶及畏惧这些苦难，但我的心灵超越这一切，欣然顺从天主的圣意。我这份坚韧不拔的毅力，不是我的天性，而是来自活在我心灵的天主。因此，我可以和圣保禄宗徒一样，满怀信心地说，我现在活着，但不再是我活着，而是基督活在我内。因为我们生活、行动和生存都在他内。再回到我的主题， 其实使我感到为难的事，并非离开我的子女，而是要与新派的天主教徒来往，他们的生活与信仰精神都不适合我。当我强迫自己与他们交往时，便失去了心灵的平安。我的天主啊，我还以为自己最适宜感化他们回头皈依，因为在我离开此地之前，你就运用我拯救了几个家庭，其中一家共有11或12个人皈依信主，而且康伯神父也写信劝我利用这个机会传教救人，但是却没有指示我是否该与新派天主教徒来往。天主圣意安排我的一切事情，我已毫无保留地服从他的旨意，现在看来该是他阻止我与他们交往吧。有一天，因为不忠于天主，我暗自依人情世故仔细思量我所要做的事，发觉我的信心动摇了。由于担心自己误入歧途，同时家里那位神职人士也说我的计划是出于一时的冲动，是最不明智的，这使我更加恐惧。我有些心灰意冷，就打开圣经，便读到这一段话：雅各伯，可怜虫，还有你们以色列人，不要害怕。主说，我必帮助你，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。又看到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已拯救你，我以你的名字呼叫你，你是属于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时，我与你同在；你从河中渡过时，你绝不会受淹。天主在圣经中的话给予我极大的信心和勇气，我便决定去日内瓦，但还不知道我是否要和新派天主教徒住在一起，因此我必须先与卡尼尔修女会谈，希望我们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与认同。因他是巴黎新派天主教徒的会长，但我又不能去巴黎，因为如果去见他，就会影响我去日内瓦的行程。因此，他虽然身体不舒服，却愿意前来见我。我的天主啊，你上至巧妙地安排一切，令万事万物都顺从你的旨意。每一天，我都看到新的神迹，使我感到十分惊奇，更坚固我对你的信心。知道你会像慈父般的为我们妥善安排一切，甚至最微细的日常生活琐事。当卡尼尔修女打算出发时，她就病倒了。这是天主的旨意，特别让某位绅士先动身到外地去旅行，因为你不愿意使这位反对我的人士知道这件事。卡尼尔修女终于启程了，尽管他的身体还很虚弱，不过他预先通知我动身的日期。到了那一天，天气异常炎热，我可以想象他自幼娇生惯养，他们修院的人肯定不会允许他在这么大热天长途跋涉。我立刻向天主祈求，恳请他恩赐一阵清风来缓和这酷热的天气。我刚动念祈祷，顿时刮起清爽的凉风，令我万分惊讶。在他的整个旅程中，清风从未停息，直到他后来回到修院。我前去迎接卡尼尔修女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就带她到我乡间的住宅，心里不希望任何人看到或认识她。然而使我有点尴尬的是，竟然有两个仆人认识他。那时我正设法要感化一位女士皈依信主，因此我故意在言谈中让他们以为修女就是为这位女士而来的。当然 这件事我务必严守秘密，以免影响那位女士，恐怕她误会修女为她而来，因此不愿意再来与我谈论天主的事。后来那位女士向我提出许多教理上争论的问题，这些虽然是我从未听说过的，但承蒙天主恩宠启示，使我仿佛成竹在胸，对答如流，解除了他所有的疑惑，使他心服口服地信奉天主。他情不自禁地告诉我，尽管卡尼尔修女精通教理，深获天主恩宠，但她的言辞没有天主恩赐我的那种说服力。我顿时感到有些冲动，就祈求天主让他皈依接受洗礼，作为他神圣旨意的明证，但他并没有拂允我的恳求。这位女士在我离开之后才正式宣誓受洗。天主是要火，无需任何其他证据，而完全信赖他的圣意，会妥善为我安排一切。卡尼尔修女对于去日内瓦的事一直没有表示意见，过了四天才告诉我她不会和我一起去。我感到非常惊讶，因为我心里以为天主因为我的过失拒绝赐予我的恩宠和美德，必定会赐给她。此外，她所说的理由全是出于人性的观点，没有丝毫超性恩宠的意义，这令我有些犹豫不决。不过我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主之后，便感到勇气百倍，就对他说，我去并非为了你的缘故，即使没有你结伴同行，我还是要去的。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因为他以为他若不去，我也一定不会去的。我把这里的事物妥善安排之后，就拟定了与卡尼尔修女新派天主教徒合作的契约条款。我刚写好契约，就去望弥撒，领受了圣体之后，心灵感到极端灼热的焦虑不安。我立刻去见卡尼尔修女，因为我知道她得到天主圣神的恩宠。我告诉她我的痛苦烦恼，尽管我深信天主要我到日内瓦去，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是否要我参加他们的教会组织。他答应在他参与弥撒祈祷及领圣体后，就会告诉我天主对我的要求。主啊，你不顾他的利益，违反他的心意，让我明白你的旨意。他后来告诉我，我是不应该跟他联系合作的，这不是天主的计划。我干脆直接到他的修女那里去，然后等待康伯神父，只是我天主的圣意，因为他见过神父给我的书信。我只得默默地赞同这个建议，心灵顿时恢复以往温馨的平安宁静。在我得知新派天主教徒打算去热克斯地方之前，我的计划是直接到日内瓦去，因为已经有天主教徒在那里活动服务。或者我该静悄悄地住在一间小房间，首先不要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因为我晓得配置各种药膏，尤其是医治甲状腺肿大的病症，而且那里患这种疾病的人很多。我有一个最有效的治疗方法，我希望借着这种方式就很容易巧妙地渗入当地的人民之中，通过这种慈善医疗的方式赢得他们的充分信任。毫无疑问的，我认为如果我这么做，事情肯定会更加顺利成功。不过我想我还是应该遵从主教的指导，不应当自作主张。我的主啊，我在说什么呀？你永恒的计划难道不是已经在我身上实现和完成了吗？ 人总是从人性的观点看事物，因为我们是人类。但当我们从天主的角度看事情，就会看到更光明的一面。是的，我的主啊，你的计划并非要我为日内瓦贡献出我的口才或劳力，而是要奉献我的痛苦呀。因为当我目睹事情越来越显得绝望时，我对日内瓦市民的皈依信主更有信心和希望。至于通过什么方式，那只有你知道了。是的，日内瓦呀，在你墙上写着的美妙字句，黑暗过后便是光明，你即将看到它为你完全实现了。我的主啊，你使我成为日内瓦十字架的女儿，真的，这是千真万确的呀。我非常乐意为使你的十字架在这座城市巍然屹立而奉献我的鲜血。康伯神父后来告诉我，他曾有强烈的心灵冲动要给我写信，劝我不要参与新派天主教徒的组织。不过他想这大概不是天主对我的旨意，因此没有告诉我。我无法向灵修导师伯道德先生请示，因为他在我出发前四个月已经魂归天国。我预先感应到他的死亡，仿佛是他的灵魂要嘱托我日后照顾他的孩子。当我把准备给日内瓦的钱财慷慨地施舍给新派天主教徒时，心中油然而生的厌恶情绪使我恐惧万分。我担心这份反感是堕落天性的轨迹，因为天性就是不愿意丧失所拥有的一切。我在写信给卡尼尔修女，请她根据我给她的第一份备忘录重新拟定一份契约。我的天主啊，你允许我犯这个错误，就是要让我更明白你是如何无微不至地保护着我。